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2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在佛罗里达州发生校园枪击事件后，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强化对枪支的审查。美国白宫周三宣布，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将率领美国代表团前往韩国平昌出席冬奥会闭幕式。台湾外交部表示，对中国大陆在国际舞台上对台湾的持续打压，将审慎密切关注有关事态的发展。此外，台湾数十个民间团体将以人权为主题，共同发起纪念228事件71周年的行动。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的，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白宫高级官员说，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并防范今年11月国会选举可能受到的干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批评川普总统没有实施国会已经通过的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被指干预了美国2016年的大选。白宫官员星期三说，制裁的实施进展缓慢是出于法律上的原因，并拒绝对标题式指称和批评作出回应。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上星期对国会议员说，俄罗斯认为2016年对美国大选采取的行动取得了胜利，因此正在策划针对11月的国会选举采取行动。川普总统星期三再次提出质疑，为什么没有制止俄罗斯2016年干预美国大选的奥巴马政府不受调查。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在和受到校园枪击伤害的学生和父母交流的时候表示支持让在教室上课的教师携带武器的想法。川普总统在白宫国宴大厅还说，在学校部署退伍军人很有可能解决你们的问题，我们将十分认真地考虑这个想法。川普总统还问到，是不是大家都同意这个想法，有几个人举起了手。川普总统又问那些反对这个想法的人，在场的大约40人当中又有更多的人举手。参加这次白宫活动的基本都是受到校园枪击伤害的学生、家人和教师。川普总统还提出废除学校周围的无枪区，他宣布他的政府将对购枪者进行非常仔细的背景调查，并考虑提高购买枪支的最低年龄。美国目前有28个州对购枪没有任何年龄限制。一些学生谢绝了参加白宫活动的邀请，而参加了在佛罗里达州首府塔拉赫西州议会前要求对管控枪支进行改革的集会。自从1990年以来，美国的中小学发生了22起有2人以上丧生的枪击案，其中不包括自杀的开枪者。川普总统星期二还命令司法部考虑禁止能让半自动步枪加快射击速度的装置。去年10月在拉斯维加斯打死58人、打伤851人的枪击者使用的就是用这种装置改装的半自动步枪。在发生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之后，川普总统打算对枪支实施更为严格的审查。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来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在今天的下午，川普总统在这个白宫里头会见了几位的家长，还有老师以及学生。那他们分别呢是之前曾经发生过枪击案的科伦拜高中的这些教职员工还有学生，以及之前这个山迪胡克这个小学里头的学生家长跟员工，还有呢有少数的几位是这一次在佛罗里达发生的帕克兰市当中的这个校园枪击案的这些的幸存者。那川普总统呢将在跟他们 的会面当中呢，提到关于这个枪支管控还有这个校园安全的重要性。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川普总统今天在推特上呢，他就发文呢，他说呢，无论是共和党人或是民主党人，我们都必须要专注于加强背景审查。那么川普总统呢，在昨天就已经指示这个司法部长塞申斯应该要来在这个例如说改造枪支方面呢，要加强的管控，不让这些所谓的这种这个看这个枪这个从半自动的武器变成全自动武器的这样子改造枪支呢，要让它能没有办法做进行。那么但是呢，有许多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其实是非常拥枪的支持者，包括美国步枪协会，所以说到底他们会怎么样来回应川普总统对于枪支要进一步的加强审查跟管控会什么样的看法，我们还要继续的观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关注。冷战结束近30年过后，核防御与核威慑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五角大楼本月公布了新的核态势审议报告，将对美国从空中、陆地和海上发射的核武器，也就是所谓的核三位一体进行现代化更新，同时还对本国核武库做出2项改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五角大楼发来的报道。
空基、陆基和海基，这是美国核武库的3个组成部分，预计10年后它们的使用寿命就要告终。专家们说，如果美国现在不采取行动将核武库现代化，那么应用核武器的根本优势，也就是阻遏其他国家使用核武器，有可能受到破坏。
有种想法是美国的行动将引起军备竞赛，但是我认为军备竞赛已经开始了，只是美国现在没有参加竞赛。
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和中国在更新本国核武器项目方面抢先起跑了20年，而朝鲜和伊朗开发核武器所构成的危险也越来越大。为了应对正在改变的环境，五角大楼主张为美国核武库补充2种新的能力。一个是恢复海上发射的核巡航导弹，美国在冷战时期曾维持过这种能力。另一个是增加由潜艇发射的低当量，也就是低威力的弹道导弹。增加这种低当量能力将阻遏美国最强大的核对手产生非分之想。俄罗斯可能会使用它的低当量武器在小规模冲突中获取优势。
我更愿意看到的是我们能回到10年前的路线，也就是双方都减少核武器在其外交政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但我不认为如今俄罗斯真的会让我们选择这条道路，所以短期而言，我认为我们必须更加强势一些。
奥巴马政府2010年的核态势审议报告在全球最终消除核武器与维持安全有效的核武库之间维持了微妙的平衡。川普政府的新报告更多聚焦在第二点，也就是维持美国的核武库并把军备控制置于次要地位。美国之音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白宫星期三宣布将由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率领美国代表团前往韩国平昌参加冬季奥运会的闭幕式，不过伊万卡将不会与朝鲜代表团会面。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来的报道。
白宫呢发出了声明，并且也举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来证实的说了这个川普总统的女儿呢，同时也是白宫的高级顾问伊万卡川普将会率领美国代表团在本星期六2月24号前往这个平昌的冬奥会的闭幕式。那么在这个代表团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成员很多人还包括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当中的近东、南亚、中亚以及反恐附属委员会的主席詹姆斯·瑞希，还有白宫的新闻秘书桑德斯，以及驻韩美军的指挥官布洛克将军、美国驻韩大使馆临时代办科纳波尔，还有美国奥运代表队的教练罗伯克。 那么对此呢，伊万卡他发出了声明来说，表示说呢，他认为说他很荣幸将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2018年的平昌冬运会的闭幕式。我们期待恭喜美国队，并且与我们得奖的运动员一起庆祝。他们的才华、冲劲、毅力以及精神，体现了美国优秀的一面，并且激励我们全体。那么，这是呢，川普总统女儿即将率领这个美国代表团前往冬奥会的闭幕式，她所说发表的声明。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白宫的背景简报会上呢，就有记者问到是说呢，之前这个副总统彭斯并没有与朝鲜的代表团见到面，那么本次伊万卡是否会抓紧机会与朝鲜的代表团见面呢？那么白宫的资深官员则是很简短的表示说不会。那被问到说为什么，他只代表是说呢，伊万卡就是率领的代表团，只是单纯的要去给美国队加油，并且要重申美国与韩国坚定的盟友关系，那不会做任何其他跟政治上面有关的事情。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知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特赦说，过去一年来，我们的世界深陷危机，仇恨与恐惧的幽灵赫然耸立。在这令人忧虑的时刻，却没有哪个政府起身捍卫人权。国际特赦组织说，相反，杜特尔特、普京、川普、习近平等领导人无情地损害数以百万计民众的权利。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发来的报道。
致力于推动全球人权事业的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三在华盛顿国会山召开2017-18年度报告全球首发会。厚达400多页的报告记录了159个国家过去一年来的人权状况。国际特赦美国分会秘书长玛格丽特·黄说，我们看到世界各地有一些共同的趋势，其中令人堪忧的一点是国家支持的仇恨在兴起。该组织警告说，充满仇恨的语言让当权者对边缘群体的大规模歧视变得常规化，这直接导致对缅甸大约65万罗兴亚人的种族清洗。谈及中国，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萨利尔·赛迪说，
随着习近平在中国的政治机制中获得比以往大得多的权力，我们看到当局对人权捍卫者施以更多打压，在国内针对律师、新闻工作者，很多时候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这些行动假借着国家安全的名义。
赛迪说，2017年最悲惨的事件之一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去世，他是国际特赦关注的一名良心犯，这一事件在很多层面上具有象征意义。国际特赦的报告指出，直至去年底，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仍遭监视和非法软禁，至少有10名活动人士由于为他举行纪念活动而被拘押。报告还列举了数十位遭受当局迫害、拘押、不公审判、酷刑和其他虐待的活动人士和人权捍卫者。该组织说，中国对互联网的监控力度加大，数以千计的网站和社交媒体服务仍然被封堵，当局对宗教活动、藏人和维吾尔人的打压也远比往年严重。此外，这一年间，香港当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让人更加担心当地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自由是否受到威胁。赛迪指出，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地位也与以往有很大不同。他说，
历史上，中国对国际事务采取不干预政策，但是我认为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表示，这是一个全新的中国，一个在外交政策上更加强硬的中国。
他说，中国的政策对其他国家产生了直接影响，比如埃及等一些国家迫于压力将海外意见人士遣返回中国，中国还大量向非洲出口监控设备。他说，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涉及很多人权问题，我们正在密切关注这一点。国际特赦年度报告指出的另一全球趋势， 让人在黑暗中看到一线曙光。报告说，世界领导人散播仇恨、漠视打压人权导致的不平等与苦难，激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这显示，尽管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回击的意愿也比以往更加强烈。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美国政界，就中国在美国的全社会式的渗透威胁不断提高警觉的同时，有网友于美国时间2月20日在白宫请愿网站发起关闭在美国孔子学院的白宫请愿。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发来的报道。
据 Twitter 消息，有网友星期二在美国白宫请愿网站发起关闭在美国孔子学院的签名活动。请愿说明表示，孔子学院必须要关闭，因为中国利用孔子学院监控学生，损害美国的言论自由，而任何中国留学生如果批评中国政府，他们在中国的家人会受到威胁。这个请愿说明还指控，中国利用学生收集情报，教授美国青年扭曲的中国文化，试图给他们洗脑。此外，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外交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媒体人乔西·罗金18日在华邮发表题为《认识中国对美国大学的渗透》的评论，表示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警告，在美国大学设立的由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美国出现关闭孔子学院的新的呼声。评论表示，中国对美国的大规模影响行动在美国大学中采取了长远的播种的方式，意图多年甚至几十年后开花。这也是对中国向美国高等教育注入财力的问题很难把握的原因。评论还表示，美国有100多所大学目前通过孔子学院与中国政府建立了合作关系。美国情报界警告这些孔子学院是潜在的间谍点，但是孔子学院构成的更严重的挑战是危害美国下一代领导人了解、思考和谈论中国现实及中共政权真实性质的能力。罗金表示，关注抵御中国颠覆自由社会的美国官员、议员和学者终于开始对中国在美国校园施展影响的问题做出回应，其中一项措施是要求美国公共和私立大学重新考虑设立孔子学院。卢比奥参议员2月13日在美国情报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就孔子学院问题表示，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利用美国的学术自由，在美国未来领导人的头脑中灌输亲中的观点，这是很精明的，是长远和耐心的举措。卢比奥这个月已要求佛罗里达州所有设立孔子学院的学校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谋求限制美国校园的批评，对涉及中国的学科施加影响，并监视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同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表示，据 FBI 在全美各地的分支机构观察，中国政府使用了包括教授、科学家以及学生等非传统的情报收集人员，兼职情报收集工作。他还表示，正在警惕地观察甚至调查一些孔子学院，并称美国学术界的天真幼稚令问题恶化。为多家媒体撰文的罗金在评论中还强调，作为最低限度，应当要求孔子学院增加透明度，将对学科的全部控制权交于美国大学，并承诺不干预美国或中国学生的学术自由问题。评论说，如果孔子学院不主动这样做，美国国会很可能采取立法要求他们这样做。罗金表示，卢比奥参议员和史密斯众议员目前在制定这方面的立法。 香港专栏作家、中国问题评论员刘瑞绍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孔子学院最初基本上以汉语和文化教育为主，但是有关政治性的东西越来越多，且孔子学院中外派教师中一些人的身份背景受到质疑，越来越引起外界的争议和警觉。他说，
慢慢发现孔子学院是越来越政治性的，包括在孔子学院里面呢，有越来越多关于习近平的内容，所以现在美国警惕中国的文化方面的扩展，看到中国通过文化对外扩展形象，很可能有一天都会把中国的保守的政治意识形态呢往外输出的，作为一个警惕，作为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较量，现在提出怎样的一些文化渗透呢，也是有他们的需要的。
孔子学院由中国教育部下属的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管理，是中国政府向全球推广汉语和文化教育的非盈利官方教育机构，提供语言类、文化类、文哲类及特色课程。孔子学院目前主要以中外合作方式设立。美国马里兰大学2004年11月与中国南开大学签约，在马大建立北美的第一家孔子学院。当月，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正式挂牌成立。欧洲第一所孔子学院2005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设立。据汉办官网消息，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全球设立了525所孔子学院和1113个孔子课堂，其中亚洲118所、非洲54所、欧洲173所、美洲161所。此外，美国费城的一些华人星期二举行集会，抗议他们所称的卢比奥参议员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有关华人学生学者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言论。天普大学物理学西小星教授在现场发言，讲述自己被联邦调查局关押的经历，批评他所称的把中国来的学生、教授、科学家当成间谍嫌疑的做法。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正在就一个地区性基础建设计划进行磋商，作为中国价值数千亿美元“一带一路”计划的替代方案，以抗衡北京日益扩大的影响力。预计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本周晚些时候访美期间，将与川普总统就此展开进一步的磋商。美、日、澳、印四国10年前首次举行四方会谈，讨论地区安全框架的问题。去年11月，东盟和东亚峰会期间，四国重启对话。与此同时，川普总统首次宣布印太战略构想。不久前，美日澳印四国曾透露将发表南中国海宣言，确保国际航行自由。现在，这四个大国合力抗衡“一带一路”，对抗北京的意图进一步显露。种种迹象是否显示，美国印太战略构想已经开始进入实施阶段呢？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室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先生以及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日前在参加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时，就这一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首先，在谈到美日澳印四国联盟是否意味着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要做出一些调整的问题时，李伟东先生认为，川普外交战略的确有调整，但进程仍需观察。我们来听听李伟东的看法。
美国的优先政策，川普总统的政策，在国内方面他不会改变，而且这个按照原定的这个既定方针，正在一步一步的推进。 他在国内政策方面兑现的东西可能可以说不少。这一年这个美国民众关于这个方面，包括美国的这个知识界和媒体，也有很多这个争议性的评价。我们这里不讨论他的国内政策，国际上他本来给人家也给大家的感觉，一年前他基本上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孤立主义战略，这个甚至这个对英国脱离欧盟也表达某种支持，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收缩性的战略，包括这个不再为价值观而战，这个是他这个竞选和上台之初发表的宣言。但是他的国际战略由于这一年来打乱仗，给中国、俄国以及其他方面都带来了很多这个成长的空间。中俄两个国家在川普这一年的收缩政策当中获得了长足的进展，特别是中国。那么川普正在重回奥巴马的这个亚太战略，只不过增加了印度这样一个新的因素，可以说呢是做出了重大的调整。但这个重大调整下一步会怎么走，我们还要进一步看。
那么有关南中国海的安全局势近期会发生何种变化，以及四国共同宣言和共同行动是否会成为现实，李卫东在这一个问题上认为美国孤军深入南海，局势将进一步紧张。我们来听一听他的看法。
四国共同宣言显然是美国在挑头，但是现在比较积极的是澳大利亚和日本，这个印度方面他们可能还在谈判当中。这个但在南海的局势，美国由于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而且接近中国填岛这个填海造岛的那几个岛屿的所谓十二海里这个线，去张扬美国的这个航行自由。中国方面呢也在春节期间发表紧急的这种声明，来抗议。所以呢我觉得在南海方面可能进一步紧张化。美国想通过一个在印太战略战未成熟之前，自己孤军深入的方式，这个来这个挑战中国在南海的这个所形成的一个态势。据说英国也要派一艘这个航母来加入这个地区，所以南海这个估计在未来几个月当中，局势进一步紧张化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强了。
另外，美日澳印四国早些时候准备就南中国海局势发表一份措辞强硬的联合宣言，表达共同维护国际航行自由的决心。短期内这份宣言会公布吗？又该如何看待呢？针对这一问题，杨中美先生认为，美日澳印四国政治经济各异，难以形成紧密的共同体。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不是那么很强硬的，还是比较中性偏硬的这样一个宣言会有，主要是强调了这个共同的一些价值观啊，航行自由。因为我觉得呢，这四个国家有可能抱团的，因为印度呢也感到了中国的在印度洋的进攻势，所以呢他会比较从原来比较被动的，现在会变成比较积极主动的加入进去，所以会发表性共同的看法，我觉得是会有的，但是不会很硬的。因为实际上呢，这四国同盟呢，实际上价值观和这个政治立场都是有，经济发展都是有差异的，很难形成一个命运相关体的，共同的一个同盟国家，不大可能，还是比较有性空当的。
卡尔文森号航母在南中国海巡航，会对那里的安全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这一问题，杨中美先生认为，美国为航行自由做出姿态，但难以撼动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优势。我们来继续听一听他的看法。
我觉得美国的卡尔文森号可能是有两大任务，一个是通过这个在南海的航行自由作战来显示美国的在表示推进印澳太在这个战略的决心，另一点呢可能将来就会到朝鲜半岛去，在那边进行一些活动。那我觉得他这次任务是这样两个很明显的。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中国呢造的人工岛实际上不是无关紧要的，是相当重要的。它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不神的航空母舰已经建立了，实际上呢它在这里呢占据了地理之便，造了这个飞机跑道等等以后呢，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不神的航空母舰的这样一个建构。 不像美国要每次出来他就要画鸡，每次到南海来行自由在作战要每次都要花几百万美金的这个费用，甚至呢现在美国的这个许多在太平洋和在东海等等日本海发生了很多次海军事故，这都和他的一个疲劳作战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呢，中国呢还是赢得了一定的时间，在这个南海站住了脚。美国呢，在这个挑战这个只能在挑战这个十二海这个人工岛礁的十二海里航行自由的方面做出一些表现而已，但是这样很难这个要撼动这个中国的这个军事基地的立足点，不大可能。所以中国才现在已经占有了这个一定的南海的优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刚刚解密的克格勃档案显示，前苏联著名演艺界人士曾是克格勃县民。有评论认为，虽然苏联秘密警察严密控制社会各个角落，但由于苏共体制早已病入膏肓，仍然无法避免垮台的命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立陶宛不久前所公布的一批克格勃解密档案说，在苏联和立陶宛广受欢迎的男演员巴尼奥尼斯以及著名的小提琴家和乐队指挥索德茨基斯曾多年为克格勃服务。专门处理这批解密档案的立陶宛民众抵抗和民族灭绝研究中心说，男演员巴尼奥尼斯在克格勃的代号是布罗诺斯，他在1970年被招募，任务是负责收集居住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的立陶宛侨民的情报。克格勃曾要求巴尼奥尼斯访问美国时了解当地一批立陶宛侨民的性格爱好等特点，以便这些人前往苏联立陶宛访问时便于克格勃跟踪监视。乐队指挥索德茨基斯在克格勃的代号是萨留塔斯，他在1962年就被招募，任务是说服在加拿大定居的他的父亲停止反苏活动，以及策反他父亲能返回苏联的立陶宛定居。克格勃为此在1986年特别安排索德茨基斯前往加拿大同他的父亲会面，但是解密档案并没有说明父子两人会晤之后的结果。索德茨基斯的父亲曾是加拿大立陶宛移民中非常活跃的反苏人士。立陶宛民众抵抗和民族灭绝研究中心说，苏联垮台时，克格勃把许多在当地的档案销毁或是运到莫斯科，目前留下来的档案已全部被解密公开，总共大约有1700人曾为克格勃服务。巴尼奥尼斯和索德茨基斯是最后一批被公开的克格勃县民。这两个人已分别在2014年和2016年在立陶宛去世，两人生前都曾是苏联人民演员，并多次获得苏联和独立后的立陶宛政府颁发的勋章。巴尼奥尼斯因为主演过几十部电影，在前苏联地区更是家喻户晓。巴尼奥尼斯在1968年拍摄的第一部反映冷战年代东西方间谍战的苏联电影《死亡季节》中扮演主角，几名叛逃到苏联的西方间谍曾是这部电影的顾问，电影中的一些情节也取自间谍战中的真实故事。巴尼奥尼斯扮演的是一名在英国活动的苏联特工，后来被捕，拒绝英国情报机构的招募，最后在东西方间谍交换时返回苏联。巴尼奥尼斯说，立陶宛总统2001年访俄，特别专门邀请他加入访俄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会晤普京时，当立陶宛总统一一介绍访问团的成员，轮到巴尼奥尼斯时，普京立刻表示不必介绍，因为普京把巴尼奥尼斯当作自己的教父。普京说，正是受巴尼奥尼斯主演的苏联间谍电影《死亡季节》的影响，促成普京走上了为克格勃工作的道路。巴尼奥尼斯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表示，他70年代访问美国，同当地的立陶宛侨民接触后返回苏联， 他被迫向科格勃写汇报材料，但编造了许多细节。新公开的科格勃解密档案让这个波罗的海国家和前苏联地区社会震惊。巴尼奥尼斯生前几十年一直工作过的立陶宛帕内韦内日斯剧院的同事以及他的儿子都不相信这位著名的苏联演员能够同科格勃合作。目前是立陶宛戏剧导演的巴尼奥尼斯的儿子说，同绝大多数立陶宛人一样，他父亲认为科格勃是犯罪组织，当时对苏联解体和立陶宛能够独立非常欢欣鼓舞。小巴尼奥尼斯说，他父亲那次访美前，科格勃确实曾找过他父亲并下达指示，但是他父亲对此嗤之以鼻。他父亲说，离开美国登上飞机舷梯那一刻的感受是告别自由世界。立陶宛民众抵抗和民族灭绝研究中心说，那些充当县民的立陶宛人都不是自愿主动上门提出为科格勃工作。在这家专门研究苏共专制政权迫害机构工作的历史学家纳尔维达斯说，苏联秘密警察的触角波及立陶宛社会的各个角落。在那个年代，许多人为了能够出国，为了个人事业以及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出于各种原因可能被迫为科格勃服务。他估计当时立陶宛的实际县民人数能够达到10万人，其中甚至包括了他的教父。立陶宛的历史学家说，一方面社会需要知道真相，特别是秘密警察当年如何镇压和控制社会，而另一方面立陶宛社会也应该学会如何接受历史事实，因为清除共产主义污垢不是一个轻松容易的过程。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立陶宛在波罗的海国家中对共产党政权的抵抗最为激烈。立陶宛也是个有非常浓厚天主教信仰传统的国家，而苏共当时对立陶宛天主教社会的镇压更特别残酷。因此在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中，立陶宛清除共产主义污垢的行动非常积极。尼克里斯基说，立陶宛社会和民众内心深处对过去苏联共产党统治的厌恶和反感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俄罗斯历史学家和记者姆列钦说，90年代立陶宛刚独立时，两名当时很出名的非常反苏和反共的议员也被揭露出曾是科格勃的县民，酿成很大的丑闻。他说，由于不满红色政权，二次大战之后曾经有大批的立陶宛人被迫移民国外，造成很多立陶宛人在国外都有亲属。科格勃一直非常重视在西方立陶宛侨民的活动。姆列钦说，他1988年曾经到3个波罗的海国家旅行，亲自感到那时苏共政权在当地已经丧失民心和失去控制。戈尔巴乔夫甚至还亲自看过他所撰写的见闻和感受文章。因此所引出的问题是，有那样多县民的科格勃为什么不能够预测苏共政权的危机，而苏共领导人还必须亲自依靠阅读记者的报道来了解社会民情。姆列钦说，他所看到的一些科格勃的解密档案所提到的仅是监视对象的许多个人隐私，比如家庭关系、如何酗酒等等，但却看不到对社会动态的判断和掌握。因为许多科格勃工作人员所热衷的是向上司汇报自己发展的县民的数量，来换取奖励和度假机会。评论人士说，苏共体制当时早已经病入膏肓，无论控制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科格勃有多么强大，仍然无法帮助苏共摆脱垮台的命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针对批评人士指责官方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节目存在种族歧视问题回应说，这是有人借题发挥，借此挑拨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关系。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在向全国数百万观众播放的长达4小时的农历新年盛大节目中， 有一名中国女演员把脸涂黑装扮成非洲人，还有一位非洲演员装成猴子。该小品以肯尼亚为背景，意在宣传中国的一带一路，宣传非洲人得益于中国投资。中国的春晚是中国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被认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可能有多达8亿观众。每年的春晚都在中国高层官员的监督之下反复彩排，以防可能出现任何潜在的政治问题。然而今年的春晚播出之后，立即引起了舆论界的强烈反响，被认为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北京大学非洲学生会也表示了对该小品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承认，他确实看到了近来不少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围绕此事的报道和评论，但他反驳说，中国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如果有人试图借题发挥，借此挑拨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关系，那注定是徒劳的。中国此前还发生过洗衣粉广告和摄影展览被指种族歧视的事件。在另外一方面，美国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称，中国政府有明显的非市场化行为，并表示美国应对此做出更为强有力的反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大卫·马尔帕斯星期三在华盛顿外交关系协会举办的论坛上指出，世界各国赞扬中国的进展和政策的年代已走入尽头。他表示，全球以市场为导向的民主政府已经意识到中国经济体制带来的挑战，包括中国的国营银行和出口信贷机构。马尔派斯说，中国一年前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声称推动经济，实际上却保持着对自己有利的体制，造成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就业减少。马尔帕斯强调，中国已停止经济自由化，而且正在逆转这样的趋势。他说，全球面临的一项挑战是，中国已经成长，但没有朝着市场导向前进，这代表资本错配的情况实际上加剧。马尔帕斯表示，中国以非市场方式选择投资的做法抑制了全球成长。他说，川普政府在 G20 等国际论坛上对这样的政策做出反击，并寻求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来促成变革。有报道称，中国正与巴基斯坦巴鲁吉斯坦省分裂主义武装分子联系，以便取得在该地区规划的价值数百亿的基础建设项目。中国官员否认了这一说法。金融时报本周的报道称，北京已经与武装分子直接联系，双方私下的对话已经进行了5年。但是负责该地区的一位中国高级官员说，他从来没听说过此事。这位官员不愿透露姓名。代表分裂主义组织巴鲁吉共和党的舍尔·穆罕默德·布格提也否认与中国有任何谈判。在瑞士流亡的布格提告诉美国之音，我们不知道有任何对话，我们也没有与中国联系，但是其他一些分裂分子领导人并不同意否认的说法。中国一带一路项目最大的一个部分为所谓的中巴经济走廊，这个公路铁路网络的主要目的是从中国西部的新疆通过巴基斯坦连接到印度海，减少数周的国际运输时间和费用。这个项目的关键是港口城市瓜达尔，位于巴鲁吉斯坦省。巴基斯坦政府的一个官方网站上说，中巴经济走廊也被称为地区联系框架工程，影响到伊朗、阿富汗、印度、中亚共和国和整个地区。但是它穿过的巴基斯坦的几个地区，特别是巴鲁吉斯坦省，长期面临要求自治和控制当地资源的叛乱。巴鲁吉分裂主义者对中巴经济走廊持怀疑态度，害怕这是巴基斯坦联邦政府想要掠夺该省资源而不分享盈利的又一次尝试。但是官员称，中巴经济走廊产生的就业和财富会使当地人获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外交部表示，梵蒂冈和中国之间的对话目前仅限于宗教事务，尚未涉及到政治层面。不过，面对中国大陆在国际舞台上对台湾的持续打压，台湾将审慎密切关注有关事态的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就有关媒体所报道的梵蒂冈和中国近期的对话和互动做出回应说，
教廷跟中国大陆相关的工作对话也好，或者平常的互动，我们外交部跟我们教廷大使馆都密切的注意跟掌握了。目前的进展是双方对话协商的内容仅止于这个教务方面的问题还没有涉及到政治的层面，基本上审慎的看待这个事情的发展。
日前有媒体报道，罗马天主教廷梵蒂冈同北京双方最快将在3月签署主教任命协议。报道引述罗马天主教廷的消息说，教宗方济各已同意与中国签署主教任命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已经确定，尚待最后敲定一些细节。与公民享有民主和宗教自由的台湾不同，中国被认为是一个宗教不自由、信徒受打压和迫害的国家，多达1000万教徒隶属于天主教地下教会，而不是官方认可的爱国教会。主教任命权长期以来一直是教宗和北京之间争夺话语权的最核心问题。目前梵蒂冈是台湾在欧洲的唯一邦交国，具有指标性的重要意义。台湾作为梵蒂冈的邦交国和重要的合作伙伴，在慈善、人道和博爱方面同罗马天主教廷密切合作。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说，台湾是一个宗教充分自由、政治民主自由的典范，这是台湾和教廷双方高度的共识，也是台湾在这个方面持续展现国家价值的很重要的领域和平台。不过李宪章承认，面对中国大陆经济的强势发展，在国际舞台上的迅速崛起，台湾在国际场合和邦交国关系上受到中国大陆持续不断的打压。
中国大陆在我们不管是在我们双边邦交的维护上面，是国际组织的参与，或者是甚至很多的文化性的非政府组织的这种参与上，其实中国大陆对我们台湾这个中华民国参与的这个国际社会的角色的扮演方面，它的打压从来没有停止过。
2016年5月20号，民进党的蔡英文就任台湾总统，蔡英文不接受中国为发展两岸关系设定的92共识和一个中国的前提。马英九任期内两岸外交的休兵成为历史，中国不断在国际舞台上挖角和挤压台湾。2016年底，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同台湾断交，2017年6月，巴拿马也断绝了同台湾的外交关系。中国还通过其影响力将台湾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之外。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去年底警告说，2018年将是台湾外交面临严峻挑战的一年。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民间团体将以人权为主题，共同发起纪念228事件71周年的行动，希望民众反思这起事件对台湾造成的影响，并督促政府落实转型正义。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今年适逢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70周年，台湾47个民间团体也以人权为主题，共同发起228.0还原历史迈向正义228事件71周年纪念行动，希望民众反思228事件对台湾造成的影响，并督促政府落实转型正义。郑南榕基金会执行董事郑清华表示，对于228事件的惨痛经验，人们过去往往不敢碰触，现在好不容易社会越来越开明，大家终于可以公开讨论这段历史。郑清华还指出，如果遗忘了228事件，等于是背叛了这块土地， 另外，人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必须一步一步地争取而来，
甚至争取到了之后还要试图用很大的努力去维持它。也因此我们知道，在70年前联合国发布世界人权宣言，提示给世界各地的人至少用什么样的形式知道所谓的人权的普世价值。
1947年的228事件赵英于当时社会普遍不满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一起警察查缉私烟的行动导致民众群起抗争，政府随后派出军队镇压，至于死伤人数则仍无定论。28事件在台湾戒严时期一直是禁忌话题，台湾前总统李登辉于1988年首次公开谈论，1990年国立编译馆将此事件列入高中教材当中。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召集人黄松立表示，国民党在戒严时期不仅剥夺了人民的权利，也想要抹灭人民的历史记忆以及追求社会正义。
所以到了今天，我们仍然必须很努力的去跟所有的年轻人讲说，我们的历史是不能被忘记的，社会正义的这个要求不能被忘记。
黄松立还说，世界人权宣言不仅是对理想社会的向往，更凸显国家机器的权力需要彻底的反省。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林还指出，台湾的国家地位不被国际承认，导致民众权利受损的时候，在寻求国际人权机制的协助上遭遇不少困难。李明哲因为网络言论被中国判刑5年，关押至今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邱一林还说，中国政权透过政治、经济及文化对台湾的各种渗透，使得台湾人民在面对人权侵害事件的时候，也开始出现自我审查及晋升的寒蝉效应，重新思考228及其后的白色恐怖，将能让大家更了解目前的处境，也需要民众勇于发声，对抗不义。台湾立法院去年12月5号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由政府成立专门委员会处理威权统治时期违反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不法行为及结果。不过在野党国民党批评这项条例违法违宪，并且在时间及范围上都充满争议，也是对国民党的政治追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那么这一次的时事经纬节目是由孙成编辑，陆阳导播，我是乔战，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下面为您带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中国针对批评人士指责官方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节目存在种族歧视问题回应说，这是有人借题发挥，借此挑拨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关系。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在向全国数百万观众播放的长达四小时的农历新年盛大节目中，有一名中国女演员把脸涂黑装扮成非洲人，还有一位非洲演员装成猴子。该小品以肯尼亚为背景，意在宣传中国的一带一路，宣传非洲人得益于中国投资。中国的春晚是中国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被认为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可能有多达8亿观众。每年的春晚都在中国高层官员的监督之下反复彩排，以防可能出现任何潜在的政治问题。然而今年的春晚播出之后，立即引起了舆论界的强烈反响，被认为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北京大学非洲学生会也表示了对该小品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承认，他确实看到了近来不少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围绕此事的报道和评论，但他反驳说，中国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如果有人试图借题发挥，借此挑拨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关系，那注定是徒劳的。中国此前还发生过洗衣粉广告和摄影展览被指种族歧视的事件。美国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称，中国政府有明显的非市场化行为，并表示美国应对此做出更强有力的反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大卫·马尔帕斯星期三在华盛顿外交关系协会举办的论坛上指出，世界各国赞扬中国的进展和政策的年代已走入尽头。他表示，全球以市场为导向的民主政府已经意识到中国经济体制带来的挑战，包括中国的国营银行和出口信贷机构。马尔帕斯说，中国一年前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声称推动经济，实际上却保持着对自己有利的体制，造成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就业减少。马尔帕斯强调，中国已停止经济自由化，而且正在逆转这样的趋势。他说，全球面临的一项挑战是，中国已经成长，但没有朝着市场导向前进，这代表资本错配的情况实际上加剧。马尔帕斯表示，中国以非市场方式选择投资的做法抑制了全球成长。他说，川普政府在 G20 等国际论坛上对这样的政策做出反击，并寻求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来促成变革。有报道称，中国正与巴基斯坦巴鲁吉斯坦省分裂主义武装分子联系，以便取得在该地区规划的价值数百亿的基础建设项目。中国官员否认了这一说法。金融时报本周的报道称，北京已经与武装分子直接联系，双方私下的对话已经进行了5年。但是负责该地区的一位中国高级官员说，他从来没听过此事。这位官员不愿透露姓名，代表分裂主义组织巴鲁吉共和党的舍尔·穆罕默德·布格提也否认与中国有任何谈判。在瑞士流亡的布格提告诉美国之音，我们不知道有任何对话，我们也没有与中国联系。但是其他一些分裂分子领导人不同意这一说法。好的，
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